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将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以后，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与金正恩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蓬佩奥说自己在说服平壤放弃核武器项目方面迈出了卓有成效的一步。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内阁会议上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将访问朝鲜。在特朗普处理完中期选举的重要内务之后，以及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第二轮的美朝峰会是否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我们邀请美国齐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威正教授。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王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第二轮的美朝峰会啊，在你看来是，你觉得是华盛顿方面主动还是平壤主动？另外，地点你觉得会是哪里？你的预期结果又是会怎么样？
我想这第二轮的话，当然是第一轮的这一个延续啊。那从两韩的那个互访，然后到今年6月份这个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那多年以来，就是说在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上的话没有进展，今年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这个初期的这个欢愉之后呢，很多分析家都认为说，就这个就是没有具体的进展。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有善意的举动，比如说包括停止试射，甚至于开放给这个国际观察家一些这个设施啊，这个摧毁的设施。但是对川普政府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这个彻底的可以验证的，而且不能够回复的这样的一个无核化的话，就不能算是成功。那显然美国政府很期望说，当初大家谈好这样一个路径的话，能够有更多的进展。那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希望说，已经表示出一些善意的话，是否能够美国所率领的这个国际对他很严厉的这个制裁能够开始松动？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话，都要等对方再走下一步。至于说地点会在哪里的话，我想现在既然就是双方的首脑已经见过面了，那地点在哪里的话并不是很重要。那上一次的话是在新加坡，可能第一次的话可能有一点这种中性的地位。那么过去这几个月，从去年到现在的话，这几个月看出来的话，就是说南韩对于这个美朝的这个斡旋的话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比过去就是北京要扮演的更重要。所以有可能地点的话也就是在南韩，因为如果说金正恩跟这个川普在南韩见面的话，一方面表示说两韩之间的和解，另外一方面的话对美国跟韩国的对南韩的关系来讲的话，是对传统盟友的支持一个再肯定。
王教授，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韩国可能在这一次的这个美朝峰会当中啊，起到这个斡旋作用要比北京可能要大得多。但是我们注意到金正恩在上一次举行两韩峰会和美朝峰会之前呢，都是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了面，给人的这一种感觉就是他得到了习近平的这样的面授机宜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你认为这一次金正恩还是要先等到习近平访问平壤之后才会与特朗普见面吗？
对，中朝的话有这个历史的关系，过去的话称作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唇齿相依。那近年来的话，这个中国对于这个朝鲜的问题的话，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的话是站在一个斡旋者的角色，可以跟西方的话有很多周旋的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我刚提到过去一年以来的话，他在这个斡旋角色的话显然被南韩给盖过或是取代。那在第一次峰会之前，这个这个中朝的首脑多次见面，确实很不寻常，因为在习近平上来前5年的话都没有跟他见面。那现在这个川普跟金正恩已经见过面之后，而且第二次峰会大家预期可能在美国的其中选举之后会举行的话，那么反而倒是显现出来北京在 在很对于这个失去这个斡旋的一个角色的话感到很焦虑。所以与其说是像过去这个金正恩到北京去取得一个安全的保障，或是老大哥的一个认可的话，当然还有这个作用，倒不如说是老大哥可能有一点担心说自己这个传统以来的斡旋主要的斡旋角色的话逐渐被取代。
那么目前啊，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原因啊，是导致了美中关系现在是非常的紧张。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是否会改变北京在帮助美国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上的态度？
是。本来这两件事情，贸易战跟这个北韩的问题看来是不相关，但是大家如果注意到了，就是说这个2017年这个川普总统首次以国宾的之礼来招待习近平在这海湖庄园的时候，他的这个推特就把这两个连在一起。那么在他的脑袋里面的话，这两件事情显然是相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他之所以这样子这个以贵宾之礼来招待中国的话，是希望中国能够对北韩能够更加的施压，然后能够达到美国的目的。那当然，那个后来联合国也通过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个制裁，但显然就是这么多个月过去之后，美国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无核化的进展感到有所不满。那对于跟中国这个贸易的情势的这个改善的话，那个步调更是缓慢。所以在川普的这个眼里面的话，这两件事情，北韩跟贸易战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利用的。他可以利用一个来得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杠杆。那既然现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已经开始开打，全面开打的话，是否可以让中国感觉到跟美国不要提前决裂，而且跟美国关系很重要？那么在北韩这事情上面帮助川普总统一下的话，等于是给他讨一个恩惠，这样的话或许对于美国在贸易战上下手的话稍微轻一点。那么中国可能逐渐意会到说，本来这两件事情不应该有关的，但是因为川普是把它这样相互利用，是不是中国也要转过来把它相互利用一下？
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官员啊，正在这个努力，就是希望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能够在11月底的时候，就是阿根廷举办这个 G20 峰会的时候，两国的元首啊再举行这个峰会。那么刚才你提到，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是美中的元首，实际上已经举行过两次峰会了。
是是。
那么这是对于美中元首的第三轮的峰会，你的预期是什么？
我个人倒不觉得说在阿根廷所举办的这个 G20 峰会的话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场合，因为现在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的话，基本上双方没有让步的意思，可以说这个不但全面开打，然后就说谈判的话，你也注意到，就是说几次谈判本来是从这个内阁阁员的这个层级慢慢调到这个副部长这个层级，然后现在还推不出来。所以换句话讲，我就是说这个进程的话已经缺乏了动力。那你可以说是透过这个元首这个峰会啊，来把它重新注入这个活力。但是在外交上的话，这个情势刚好是相反。通常元首要有一些建树，有具体结果的峰会的话，通常是前面的官员、低层的官员、部长级的话，已经建立起相当的成果，才会有到这个元首来峰会的话，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那么现在的话，下面的工作层级人都谈不成的话，我觉得元首峰会的话，顶多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说双方还在继续在谈，然后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的话斗而不破这样子而已。
30秒的时间来说一下，你觉得台湾问题在美中贸易和朝鲜半岛当中还有影响的这样的因素吗？
我觉得在川普总统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把这个很多东西都认为是可以交易，所以有一些人那时候很担心说台湾问题是不是也被他来交易，就是说如果中共对于这个北韩的事情对美国示好的话，但现在看起来不会，就是说从这个副总统的演说的话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重要性的话有另外一番体认。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七色家大学教授王文正博士参加节目。 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